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看世界上有一种后悔药是没有的，那所以很多人就说，哇，这个如果有后悔药就真的是很好啊。那所以如果我们有人生当中发生过一些事，然后现在呢，如果能够给我们一个重新再来的机会哦，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懂得说，哦，要抓住当时的时机，就知道怎样来做那个对的选择嘛。那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19章哦，我们就会看到，哎，这里有一个国家，讲到是埃及这个国家，曾经这个国家是不认识神的，然后呢，也因为他们的很多悖逆啊、不属神的这些的行为啊，就遭到了神列入的审判，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当神的怜悯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懂得去抓住的时候，他们呢，就是能够在他们过去的错误当中能够纠正过来，最终他们就成为一个翻转的国度。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一起来看这个国度是怎样从过去的一个悖逆的光景当中进入到末后，要进入到一个复兴，还有来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哦。当然，这里面的预言还是一一的在不断的应验。那我们继续来守望。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呢，是1到15节。我们看到这个埃及的国度曾经是一个因悖逆而遭受到审判的国度。那这里我们也分为4个小点来看。第一个小点，他们是因为敬拜偶像而来的审判。第一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就是埃及他们是敬拜侍奉偶像的。然后呢，耶和华神就乘驾快云来临到埃及。我们知道埃及我们应该讲古埃及，它其实是全球的这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当时他们的这个国家是曾经发展的非常的辉煌的，在里面是有一些好一些的成就，直到今天都流传下来。很多人也会觉得，哇，这个金字塔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在当时的年代，人们是怎么样的把这个金字塔给建起来啊？这里面的砖这么大的一块啊，这些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但是这个国家呢，这里经文讲哦，是对着这个偶像错误的崇拜。那就导致他们最终要在耶和华神面前来战兢，因为哇，原来虽然有这么辉煌的这些的成就，但是原来敬拜侍奉的是错误的假神，然后呢，最终要来到神的面前战兢，那神的那个列入的审判也临到。那原来我们回想这个埃及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前面。在曾经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肯定是讲埃及嘛，就能够回想起当时其实就是耶和华神，我们所信的神，已经用这个石灾来向这个埃及人来显明，他们所信的神，哪怕他们创造出这么多的辉煌，他们能够用其中神明偶像所带来的那个超自然的能力做出一些的事情，但是其实都是虚晃的。那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十灾哦。第一灾呢是这个水变血的灾，其实神直接要打击的就是埃及人所信仰的这个尼罗河之神他们相信尼罗河有一位神守护着他们然后第二个呢是蛙灾，这个蛙灾呢是他们相信是这个蛙神海龟特。是他们相信的一个生育之神、繁殖之神，所以他们拜他的时候就能够继续的繁衍啊。所以当时哇，这些青蛙也能够他们相信哦，青蛙的繁衍能力很厉害啊。这些，要但是呢，神也是让这个青蛙临到这个整个埃及地的时候，埃及人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所靠的这个蛙神也不奏效。然后第三灾是这个四灾，这个四子就是跳到人身上的那个。是指他呢是代表是大地之神，神也是这样的来打击。我们快一点看第四个呢，是蝇灾，这个苍蝇的蝇，是苍蝇之神别西卜，我们的神也是打击他。然后第五个呢是这个蓄疫之灾，就是这些动物身上的瘟疫。那在埃及也跟如今有一些信仰里面很类似，就是会以动物的某一个形象就立他们为神，立他们为神，但是 当时埃及人也是他们的这些畜、这些、牲畜，这些牲畜应该说也感染了这些瘟疫以后，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哦、第六个呢是这个、疮灾，人身上的那个疮，就是埃及相信有、这位他们有侍奉一位药神，就是、医病的，但是当时也是没有办法。第七个他们经历的实在是这个袍灾，从天而降的这个袍子，是他们相信是空气之神掌管整个的、空气的，因为人如果这个氧气一被拿走就不能呼吸，没有空气没有氧气就没有办法呼吸，他们相信这位神是掌管死亡的，但是最终也是没有办法、哦、然后再下一个是这个蝗灾，他们相信是掌管农业掌管这个收成的，但是神让那个蝗虫来临到整个埃及地的时候，他们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下一个呢是黑暗之灾、第九个临到埃及的是他们侍奉的太阳神，太阳神，所以、有时候我们听到太阳神哇，真的很多不同国家的那些神话都有讲到，埃及也有，但是这个黑暗之灾临到的时候，他们的太阳神也没有办法让太阳来照进埃及。那最后一个呢是埃及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骄傲，就是这个击杀长子的灾是直接是对着法老，因为法老他相信自己也是神，哪怕他是、也是从上一任的法老生养他，然后、选上他，然后当这个、埃及的王嘛，他相信自己是神。所以这一些神就是从过去已经在打击埃及，让埃及的人来看到哦，原来我们的信仰是虚无的。那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一点哦，我们也要来看到，就是我们的身上其实也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能力的。那曾经呢我就有一次、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还在读书的时期，就跟、我的同学要去到他家，然后我们一起赶一个的作业，然后就、是整个、通宵在那边，然后清晨、当他爸爸就是早起要起来来侍奉他的偶像做一些的祭拜的时候，他就感觉不对劲，因为他在做一些求问的东西，他一好像在求问他一天的东西啊，算一些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感觉那个地方不对，然后他就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说是啊，怎么了？他就没有多说话了。他，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我同学的这位父亲，他已经感受到在那里有一个力量是比他所侍奉的神明要大的，导致他平日在做的一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那我分享这个经历和见证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看到不是我而已，当时我刚信主，很多东西我真的是都不懂的，但是是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那个偶像的权势就开始没有办法在那里运作了，因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代表基督。基督徒，那牧师过去也解释，就是那一位的小基督。所以我们信了主，真的我们有披戴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像一些的信仰就是要有一些的装饰品啊，要佩戴某一些的东西啊，来、那个叫做防身啊护身啊，这些我们不需要，关键是我们真正来跟神连接上，那我们所到之处呢就能够释放神所带给我们的能力。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侍奉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有他赐给我们这个属天的权柄，我们是蒙他祝福的。而反过来我们这里看经文这里的、今天所讲的这个埃及的国家，还有现在还在侍奉偶像不认识神的人，那这个反而是要招神的手来、重重的管教，而最终神怜悯要让人来归向他的。接下来我们再一点一点往下看，会看到神的怜悯、哦、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小点，我们看到埃及这里为什么会有纷争呢？二到三节，原来是因为错误信仰带来的纷争。那这里第二节是讲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是讲埃及这个国家。那这个国家之所以出现内部的纷争哦，其实就是无论是他们在拜偶像啊，还有这里在第三节后面讲有念咒、教鬼、行巫术，就是有一些巫术上面的操练， 其实是在侍奉魔鬼，侍奉的不是神。那怎么说呢？因为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就跟我们解释过，耶稣说那魔鬼就是那个从古时开始到如今到以后都是那个说谎者，他都是那一个的分裂者。所以这个错误的这些的信仰是魔鬼在掌控的嘛，最后就导致埃及人跟埃及人之间分裂，甚至最后彼此为仇，在经文这里我们看到。所以这个神如果他真的是一家的，应该他们不会导致他们的百姓分裂啊。耶稣当时这么跟我们解释，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来看，为什么在一些信仰的里面会有那个纷争分裂呢？哦，原来侍奉的不是神，所以侍奉的是假神，里面是会制造很多的谎言纷争然后分裂的。那我们如果这么来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想，哎，好像我们信的我们的信仰是在基督里面嘛，就统称叫基督教嘛，好像里面也是会有分裂啊，也是会有不同的教派之间有一些的分歧啊。那这里我们来看，因为很常真的我们都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敬拜神，但是如果我们活在分裂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吃人类先祖在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如果我们真的是敬拜神，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就能够顺服神，我们就选择去吃分别善恶不是选择去吃生命树上面的果子，我们会走这一条路的。那因为我们愿意对人有爱，真的会有观点的不一样啊，包括在主里面有一些神学的观点的不一样，我们宁可选择是 OK， 我接纳你的这个观点，哪怕我真的我很努力的觉得哎，好像有一些东西真的不符合圣经啊，但是最终我们也不会去跟别人讲解清楚以后，我们也不会强迫别人去接受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是活在爱的里面，活在爱的里面去接纳。那当用爱作为这个出发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最终人是会看见的，看见真的是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人也会思想，哎，好像是哦，为什么他的信仰是有能力的，他是在主的里面，他有能力去改变过去很多坏习惯，很多的毛病能够改变。那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来敬拜神，我们不去抓很多的字句，很多就是神学里面的分歧，而是我们走的是生命树的道路。那这个也是今天当神对埃及这个错误信仰的审判，我们看到在里面有很多纷争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从中学的是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就不会活在那个纷争的里面。好，第三个小点呢，我们这里来看第十节、哦、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会以这个天灾人祸的形式领导。这里、哦、就讲神要将埃及人交给这个残忍主的手中，就是讲当时的亚述王，然后后来讲强暴的王辖制他们，讲当时的后来亚述王就领导他们，然后后面呢又讲他们的海水啊、河水啊，这些都干涸啊，苇子芦荻这些啊都衰残啊，就是大自然所领导他们的灾害。为什么这些东西会领导呢？我们看第十节讲国柱必被打碎啊，当在埃及故宫的人那些佣工就是在那里打工谋生的人也愁烦。国柱就是讲埃及的那个顶梁柱，是这个国家的根基。其实神借着这一些天灾人祸呢，是要来打击埃及这个错误的建造的根基。他们错误的建造根基，古埃及就是这些的偶像神明，然后呢还封这个法老王为神啊。每次当这个法老死了之后呢花很多的人力物力为他去建造金字塔啊，还要继续这个金字塔在啊，就是代表哦，这个曾经我们的这一位神还有他继任的人都要来继续来崇拜他们。神要打击 这个的诠释，这个的错误的信仰根基。那最后呢，来到第四个小点，我们看神对埃及的这个审判的十一到十五节的里面，是讲到哦，首领要为审判来担责任。这里稍微讲一下，好像十一节开始啊，就有所安的首领啊，就是讲到法老啊，讲到这个埃及的首领，就是讲到他们的王这个法老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就是他下面的这些大臣为他出谋划策的，也是愚昧。后来呢他们对法老说是智慧人的子孙，是古王的这个的后裔但是神问你们的智慧人在哪里呢？万军之耶和华向着埃及你们定的旨意，你们这些智慧人可以知道吗？可以讲出来吗？不行啊，因为很多的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们的神不再保护我们了。所安的首领继续是讲到这个法老，然后呢变成愚昧。挪弗的首领也是讲这些埃及的这些的首领受了迷惑。那当埃及支派房角石的使埃及人走错了路，房角石就是那个奠定建造房子的头块的石头，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讲这些的领袖们，他们让埃及人走错了路他们就一代一代的引导埃及人在错误的这个信仰的观念里面还有对这个法老的这个侍奉里面走错路。十四节，原来哦，耶和华就是让一个乖谬的灵，乖谬其实也可以解释为就是一个扭曲的灵，参入了埃及的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就是埃及人因为错误的这些的信仰观念，然后呢所做出来所活出来的很多的东西都是错的，就好像刚才我们讲的最终也彼此陷入到了一个纷争的里面没有办法合一的，他们所侍奉的神导致他们最终。然后第十五节讲埃及中无论头和尾中枝和芦苇就是讲高的和矮的，这些树中枝是高的，芦苇是矮的，所做的工都不能成就。这里如果我们参照以赛亚书九章十四节就曾经神讲过以色列，也是用同样的比喻，我读一下，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枝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这里我们用以经解经呢，就会看到原来神在这里呢要重重的去审判埃及的这些的长老尊贵人，那当然包括法老一切的这些领袖这些谋士还有呢就是他们作为伪的，就是那些以谎言教导人的先知，当地的这些的假先知，神要出手来就是审判。当然这里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些首领的错误的带领最终导致神他的审判临到，他们带领呢下面的人就跟嘛，然后神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首先是找到这些领袖来算账。那这里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就说哇，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我不要做领袖好了，但是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会在权柄的位分上的，好像我们作为父母孩子最终怎样，除非是他真的我们有教管了教养了他们不听是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承担起责任，那神最终其实是会找我们来追账。那还有我们不单只是做父母而已当然在教会有起来牧养我们在职场当中 当你真的是有一定资历的时候，那当然你的公司肯定是会提升你的，你就会成为一个的领袖了。还有在家中可能有的人是那个长子的名分可能在家里就是要承担起要带领兄弟姐妹去真的是来在家中怎样来孝敬对待父母等等，很多的这些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那个领袖的重要性。我 觉得这里神倒不是让我们看到、哦、真的做领袖最终审判会临到，所以我们也不要起来做领袖，倒不是这样，而是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做领袖只要我们是对齐神的，我们就能够让百姓是能够蒙福，让神的儿女是能够、亨通的。因为这里就是这些埃及的领袖他们走错路了以后呢，又带着下面的人走，所以呢，最后的审判才会临到。那 而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来对准神，其实很多东西也真的在带领的过程就是一个榜样。当我们自己对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能够活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儿女也好，我们的组员也好，我们的下属也好，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权柄以下的、人，他们会看，看了就会学，然后他们就知道怎样来做对、然后就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能够这样的来忠心在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个权柄的位分上面，其实神最终是要让我们得赏赐的，也不是说我们要做到100分，关键是我们要有那个忠心，然后神就要给我们得赏赐的。那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要来特别的看到的。那在这整个第一部分，我们看到埃及这个国家因为、首领的问题，然后带领国家的这个敬拜偶像，带来国家的这个分裂啊，天灾人祸的临到啊，仿佛这个国家真的是没有盼望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但是这个国家在末后的日子、而且已经在发生，末后的日子从圣经广义来讲就是耶稣来到之后，这个国家要经历神极大的怜悯和翻转。这就是、进入到第二部分，我们看16到25节，这个国家呢因为悔改就进入到翻转这样的一个国度、我们、这里也是、有四个小点来跟大家一起看。第一个小点呢是埃及要来敬畏耶和华，16到17节。那这里讲到那日、就末后的日子、耶稣来到之后、再往后发展的日子不断的会发生的事，埃及人在这个、耶和华神大能的作为下呢，这里经文用、战惊惧怕，那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就是他们终会看见、以色列的这位神、这里经文讲的就是犹大地的神，就是、以色列的南国，这位神原来才是真的，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真的有一种战惊惧怕。哇，真的是他的作为太伟大了，他所能做的事真的是我们历代我们的先祖所侍奉的偶像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对神产生出这样的一种敬畏。那这是埃及、会经历的。那如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了主，有没有看到哇，神的我们人生的某一个经历也好，或者是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甚至到如今也一直在经历的以色列复国以后一个一个的神迹也好，我们有没有去看到哇，这位神真的是太伟大了，他做的东西真的是我们人靠着我们再多的努力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解决，完全没有办法去做到的。我们要有这一份的认知，那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来一直的来对准这位神，侍奉这位神。那接下来呢，进入18节呢，又讲到埃及进入到一个翻转的光景里面呢，他们要抛弃、旧的信仰。18节，这里经文其实就是讲埃及将会有5座的城市用迦南的方言，后来迦南的方言就已经成为是希伯来文了嘛。当、这个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进去以后，就、更多的神的子民进去，就、里面就开始语言也开始改换，就是希伯来文了。那里面有5座城的人要用希伯来文交流，可见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信仰都开始改变了，然后也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就是他们要来敬拜神，要来尊神为圣，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那这个灭亡城呢、其里面呢是讲到这个灭亡城原文是讲是一个太阳神的那个城， 就是当时过去这些埃及人他们其中一个敬拜的神明是太阳神嘛。刚才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十灾里面的那些的神明，但是这里面这座城的人曾经是敬拜太阳神的，如今他们要来敬拜神，很多人看见就会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来改变。然后这座城呢就会成为五座来用希伯来文来交流的这个城市的其中的一座，会经历极大的翻转。那在其中我相信这个预言还在继续的来成就当中哦。埃及的这个的预言，当然感谢主，我们也看到在这些日子我们四十天为列国祷告，为埃及的祷告文，接下来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其实埃及也是有一部分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相信神的话语是一一的在应验的。然后第三个小点我们那个要来看到呢，埃及人他们离弃了他们的错误的旧的信仰嘛，最终是要来敬拜耶和华神，是19-22节，这里面的经文也是继续的不断的来成就。在如今的日子，当那日在埃及地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哇，这座坛我相信不是一座小的，是很多人都能够看见的。那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我相信神很清楚的会让人看见在那里就是有一群人来侍奉耶稣的，来这样的一群人哦。然后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那就是当他们真的从古到今，从过去古埃及的他们偶像的信仰到如今的，那最终因为真的是受人的欺压，发现我们所信的这些过去的也好现在的也好都没有 都真的是不行啊，然后来哀求耶和华，因为发现自己信仰的很多的东西都靠不住了。然后呢，神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很清楚就是讲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来拯救当然拯救埃及我们也知道是拯救列国的全人类的。那21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哦，就是埃及人要来开始对着我们所信的神来祷告哦，要来就是愿意来委身许愿，就是跟他然后来回应神这些。在这里这个认识哦，我在扩展版的圣经也特别看到，就是讲到是尊重并珍惜有的这一位神已经对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态度完全的不一样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22节，其实也不是说一下整个的国家就翻转过来了。22节我们看哦，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哦，原来也是有一个过程，当埃及人开始当耶稣的救恩临到的时候，哦，他们也是经历一个过程，就是神要击打他们，让他们再次看到，哎，我们所信的真的有问题啊。然后呢，又医治他们，怜悯他们，然后他们又来归向耶和华，神又听他们，又医治他们。所以神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曾经是悖逆的国，曾经是一个这样的来抵挡神子民、辖制神子民400年为奴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呢，神要怜悯他们，不计过去法老的这些的恶，兴起环境给埃及人机会，让他们能够从他们这些错误的信仰里面呢能够走出来，来归向神。所以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来看，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有一些埃及的诠释的，埃及就是代表是那个世界活在一个被捆绑被奴役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神对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想一想，我们信主以后是不是也有这样，就是神也会对我们有一些的磨练啊、管教啊，然后就是真的像这样，有时候有管教了 又医治，然后我们又归向神，神又听我们的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些东西有偏差的时候，诶，神又继续的啊，是有管教，但是又领我们来归向神。其实我们的信仰生命也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因为神要我们最终来归向他，不要再偏离，也是因为我们真的也像埃及人过去一样，我们生命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根基是不对的。哪怕说哦，我已经做了好几代的基督徒，但是有很多东西还在继续的去拔出，很多错误的观念呢，也随着神对教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开启的时候，不断的拔出，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与神的那一块不属神的那些的东西的那些根基，一直一点一点的拔出，然后呢，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能够来对齐神的心意。所以在一些的试炼当中，信仰当中有磨练的当中啊，我们不要因为很多时候不明白就选择去离弃啊这位神。尤其我们就看到刚信主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刚信主的时候祷告，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话讲，就是很灵啊，很灵。因为真的神那时候对我们的主那时候对我们的门槛仿佛是比较低的，对我们信心的考验。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包括我自己也会，就是对着初信主的慕道的这些的新朋友，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可以很大胆的求，因为他们信仰的状态还没有就是神对他们信心的考验还没有这么大，大胆的为他们祷告，大胆的为他们来求。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始，再往下走的路，神要我们的生命有不一样的看见了，我们要来更加认识他的心意了，他要来磨练我们，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拆毁那些错误的那些生命的根基，那些信仰的根基了。就像这里埃及人所经历的，就是击打了又医治，然后神最终应允他们的祷告，为的是让这个国度呢最终能够终久享福。那这个有关埃及复兴的这个预言，当然我们看到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但当我们如今走在神的心意，还有我们也起来为列国祷告，其中一个国家是埃及，我们相信神最终要成就极奇妙的事，就是最后我们看到一个我们人没有办法相信的神迹，是23到24节，三国一律的神迹将会发生。这里啊，经文讲，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往亚述去的大道，亚述啊，其实也就看到现今是阿拉伯世界，过去的亚述帝国，现今大部分这些的国应该说基本上这些的国家都是阿拉伯世界的国家。那这些的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就是阿拉伯人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去到亚述啊，然后埃及人跟亚述人一同来敬拜耶和华。哇，非常的奇妙，我们很难想象，今天还没有完全来实现呢，这些阿拉伯人能够来认识主耶稣。好，然后24节讲，不单只是他们而已，还有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就是怎样呢？哇，原来以色列要来认识耶稣了，埃及要来认识耶稣了，阿拉伯帝国也要来一起来认识耶稣了，使地上的人得福。为什么呢？其实今天我们面对很多的这些世界的战争有一部分有很大一部分，我应该这样说，就是恐怖主义。那恐怖主义其实是从亚述里面那些权势所继续延续发展下来的，过去亚述的残忍那个灵的问题继续如今传递下来。那但是以后呢，这里神的话语说，这三个国度要进入到合一，他们进入到合一的时候，世上不再有这些恐怖的事情，恐怖主义的这些袭击发生了，地上都要来得福了，因为他们进入到一个合一的里面，他们进入到一个合一和平的里面，世界也是有和平，也是有安宁的日子。因为25节讲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是我的百姓，埃及人全就是要来归向主， 亚述我手的工作，其实也是讲以实玛利的后代，哦，神手的工作。最后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他们都来归向主，这个真的是太奇妙了。因为在他们当中我们看到已经是世世代代的、信仰观念的不同啊、就是还有很多过去的恩恩怨怨、导致就很多民族之间的那些的冲突啊，但是最终进入到基督的里面能够有一份的合一，然后因为他们的合一列国经历这个的祝福，这也是主透过先知所发的预言所说的。联合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联合国一直就、很想以美国为首嘛，很想去解决人类历史当中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和平问题。因为真的大家都想在和平年代生活嘛，都很想国与国之间是关系好的，大家能够享受在其中的那个丰盛当中。但是一直我们看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最终呢这样的问题能够在基督里面解决，而且就是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去解决哦。那所以如今这个预言还没有真正的来成就，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不只是传到以色列，在这个旅途当中神也特别让我们华人看到要往西行，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把福音传给亚述，就是把福音传给埃及，就是让这个、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能够来领受这个福音。那当然我们不知道神接下来会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对神话语的相信，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来回应，看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最终呢我们必定要来一起见证神话语的成就，就是这三个国度如今看上去还很困难，他们怎么可以信呢？很多的拦阻，很多的逼迫，但是我们最终要来一起见证神话语的成就。好，我想、对着今天的、经文来做一个总结。今天的经文一直的讲埃及这个国度，然后最终讲到、三个的、埃及、还有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其实让我们看到曾经一个国度像埃及，它可以是很悖逆的，它可以是抵挡神的，而遭受到神列入审判的，但是在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就是如今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大大的临到全地，让福音可以来传遍各个地方的时候，那埃及他们在神的这个怜悯之下呢，他们懂得来归向神的时候，他们日后就要来跟阿拉伯世界跟以色列一同来敬拜神，成为全地的祝福的。那我们看如果说一个国度曾经是受咒诅的，受重重审判的，都能够这样的来最终经历神的怜悯和赐福，这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他们要经历神的祝福。那么我们的生命可能我们过去也是有一些很糟糕的东西，可能过去我们也像刚开始我讲的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有一些东西我们真的是做错了，当我们越认识主的时候看到真理不是这样的，我们懂得今天在这里面来回转回到神的路上，懂得来抓住神，那我们生命应该都没有埃及这么糟糕对吗？埃及的那个、法老、的那个整个国家的权势那么糟糕，那对于我们今天已经来认识神的儿女、还有可能当中有一些是慕道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更加要来经历神更加大的恩典吗？因为神要让我们进入到那个翻转的国度的里面，这是他的心意。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